师兄们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圆圆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与修法相关的问题，我们今天该学第九个了。问中阴身的情况怎么样？答身体坏了，后面的胞胎还未形成，这中间的一段时间称为中阴阶段，中阴身最多有49天，一期一个变化，一个期比一个期低下，所以越早超度越好。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中阴身，一断气即往生了，升天也是如此，下地狱的也没有中阴身，生其他道的就有中阴身了。中阴身受业力牵引而到相应的道里投胎，因此我们平时要多用功，障都消了，光明大放，不随念转，纵有中阴也不能系你，业力也牵不动你，后面魔鬼夜叉老虎来追你，你知道全是假的，就不怕了。活在世上就要锻炼，做到念起不随，静来不动，大有好处，这样就能受生自在了。好，有请魏老师。
那看看这个中阴身的情况怎么样？看看上师给解说的很详细了啊。身体坏了，那身体坏了就说这个人已经不仅是这个身体不好了，而是坏了，就是说已经死了啊。后面的胞胎还未形成，就是你还没有投胎，在这个中间阶段，就你已经死了。还没有去投胎，中间的这一段时间称为中阴阶段。中阴阶段大概是最多的是49天啊，中阴身最多的是49天。这个人一般的就是一开始这个人去世以后3天半到4天，有我们看过中有的师兄啊都知道，在3天半到4天这个阶段会有大光明现起，哎，这个时候如果合上去，那就是法身成就。紧接着这个阶段没有解决问题，就会升起第一个，在第一个期啊，就会升起第一个中阴身。中阴身它是那个物质稀薄的身体，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强烈的我执啊，你原来的身体坏了，进不去了，不能使用了。所以后边呢，因为你自己的这个着相啊，它又会升起一个物质稀薄的身体。这个中阴身升起的时候，你知道吧？它要比人，比我们现在的人活着的人要聪明7倍啊。这个时候如果说能给他在第一个期给他进行中有行文念诵啊，进行这个中有救度啊。如果在第一个期这个阶段给他进行中有行文念诵的话，这个阶段这一个期里边，他也会有大光明现起。这个现起，你和这个大光明合上去，那这时候就是报身成就。再往后一个期，就是一个期比一个期，就是解脱的这个成分啊越来越小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期你看比一个期低下，就是说他那个身体也会矮小，就是说他变化的那个中阴身呐，他也会矮小。有的就过了13天，这个中阴身呐大概就有那个30岁小孩这么高，模样当然还是他原来那个过去那个人的模样。但是他那个个子呀就低了，飘着，就是很稀薄嘛，飘忽，就是飘着，就是很快就那什么，你要在这个期度他的时候，他是能够意思就是他能很快的到你跟前，他能听到啊，你读那个中有行文念诵嘛，第一个期如果说光明放大放的时候能够合上去。那就是报身成就，再往后还有成功的几率，就是在第二个期的时候还有成功的几率。 越往后越不容易了啊，或者是选胎，或者是怎么样，是吧？那就不容易了。这个地方说，你看一期一个变化，一个期比一个期低下，所以越早超度越好。这就是告诉我们，终有救度，也那什么呀，也是很急迫的，就是说需要马上超度啊。你过了这七七四十九天，或者说你过了前两个期，后边几率就不大，是吧？那你可以选好的人家呀，或者是怎么样啊？那也是中有行文念诵里边有的，这个内容是有的，你可以指示他，选择什么样的去处，是吧？这个也在中有救度这个范围之内。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中阴身，这就告诉我们，如果这边咽气，那边往生，就是一断气即往生了啊。那这个时候，这个人中没有形成中阴身啊，因为是中阴身是三天半到四天以后形成的嘛，对吧？你这个死了马上生息了，那他就没有中阴身，就一断气的时候就往生了。那这个要靠那个什么呀，自心清净啊，佛菩萨来接你，自心不清净，你也是生不上，你是浑浊一片，就不是佛菩萨不接引你啊，是你自心。迷呀，自心迷啊！见了光明之相，见了佛菩萨也不以为然，你看也就耽误了嘛，把这个事给耽误了。升天也是如此，下地狱的也没有中阴身，那就是三种情况：升净土的、升天的、下地狱的都没有中阴身啊。这个，下地狱的没有中阴身，就是你一断气立即。就是堕到地狱里了，生其他道的就有中阴身了，这就是需要我们进行这个中有阶段的这个救度啊。这个中阴身受业力牵引而到相应的道里去投胎，这就是说你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哪一个业力种子成熟而形成的力量，那个业力啊，促使你投到的哪一道里。那这就是还和你这个平时，就是说和你这个时候这个业力相当的投，就应该投到哪一道，和哪一道相应，你就投到哪一道里，就这个意思。这个是什么？因此我们平时要多用功，就是说，以备嘛，就是上师都说了，你看那一看到这个中阴阶段，或者是说三天死了以后。三天半到四天这个阶段可以得法身成就，或第一个阶段可以得那个报身成就，后边或者得什么样的成就，大家看到这儿就放弃，就说现在的心情了，这就很糟糕，对吧？你现在活着清醒的时候还做不得主，你到那个时候如果说你没有就是没有这个修正的功夫，你也没有这个因缘，那你这一生就是在中有阶段也没有人能够为你那个进行那个中有救度，那你这一生就耽误了，就过去了，又是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平常啊练着要不着相，能在增前就能够了得生死而心空。因此我们平时要多用功，藏都消了，光明大放，不随念转，纵有中阴也不能弃你，业力也牵不动你。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平时现在就要能够克己取中，能够不着相，能够心空无住，能够彻证真心。即使你知道吧，即使你彻证真心，你还有余习啊，这个人还有余习。所以说上师说，哎呀，我们平时要多用功，不是说你那个一时磕着碰着，你能所伤亡，你就以后就是一物变修，我说的是休息的心，那你就成了狂徒了。上师就说这样的人最没希望解脱了，对不对？你看，如果我们平时多用功啊，那障就消了，那到时候你就知道不随境转了，因为你平时在对境生心的时候能够历历的 连累保人，这样子就不随那个念转呀，不为那个念转啊。那当然最好就是一旦是光明大方，不随念转，纵有中阴也不能戏你。这就是你寒次功夫没有做到家的时候，他寒有可能会有中阴这个阶段啊。那但是夜里也牵不动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就记得那归宗祖师啊，归宗禅师他不是有个语录吗？他说你真理顿达，你一念顿悟，意思啊，真理顿达，情难诛消。你长期觉察，损之又损，你这样子才有可能在平时做功夫的这个基础上，到临临终的时候，才能够预警起念的时候而不随念转啊。这就是说的这个，纵有中阴也不能戏你，夜里也不能牵动你。你知道它是虚幻的，你在生前都这样子历练，到临终的时候，也就是能不迷惑，是吧？也就是说这个，你不要认为我突然能够顿断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现前认识心体，这就万事大吉了，千万不要这样认为。还有对景生心的余习，知道不知道？你这一物比不上祝福的利用，你跟释迦牟尼佛究竟佛的这个利用还差得相当远，我们那个体是相当啊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用功的时候必须怎么样，以空机为主体，保认嘛，我不认那个色身，我认灵知为自己自心啊，不认妄念，也就是说不认妄念，就是说妄念若起我都不随他，我知道他是虚幻的啊，或者你灵力，你知道这个妄念就是我自心的显现，你灵力你明白，你这时候不糊涂也行啊，这样子即临命中自然也不能戏，虽有宗因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纵使有宗因，这就是说你保人到这个第一个阶段，你能够纵使有宗因也能所向自由，因为你知道它是幻化啊，你不随它起个念对景生个念，我不是知道它是虚幻的，那自然业力不能牵你，不能整断你，动不了你啊，对不对？上师比喻的，上师说的更那啥，后面的魔鬼夜叉老虎来追你，你知道全是假的，对，就是我说的这个，这是因为你对镜的时候升起了一念他是魔鬼，他是夜叉，他是老虎，你认为这是真的那就完了，对吧？你知道他是虚幻的啊，他就奈何不了你，就不怕了吗？活在世上就要锻炼做到念起不随，静来不动，大有好处，这样就能受持。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同仁都应该这样绵密去做功夫，这样子在生前你能爱物之念爱物之心泯灭，你就可以不受分段生死，就不用再投胎出胎化成这样的一个身体啊，就了得分段生死啊。那你这个时候你想想，如果我们能够再向上做功夫，分段生死了了，再向上做功夫，就是能一短未长，就可以变化无碍了，对不对？一出尿，如果说我们那个微细流注，通通一切纪念啊，就唯有圆觉大智，朗然独存，随其即随这个。随机应现，千百亿化身，这个度有缘众生明知，那你就是如如佛呀，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等同啊，是不是？这样子别说是能够受生死在了，能够究竟了他生死啊。
好，我觉得这一问啊特别好，就是提醒我们要从现在就开始锻炼， 锻炼念起不随，静来不动，这样我们就能受生自在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挺好的，师兄们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继续问啊。没有的话我们听下一个。十问，人死后自己不去住胎就可以不在六道轮回了吗？答，不行。你能不住胎吗？心动了就投胎了。有个修道人出阳神，看见大树下有个白胖的女人，心动了就去抱她。这时他听到有人说，我家的母猪生了小猪了，他一看自己变成小猪了，赶快撞墙死了，
哭又飞回来了。习气就会使你动心，所以现在就要磨练。六祖大师还要到猎人队伍中磨练自己，二祖禅师也到酒楼、茶馆、青楼去练心，所以大家要把路摸清楚，勇猛向前。最重要的是认识本性，做功夫将习气磨光，从一地、二地上上升进，将习气除掉。
好，有请魏老师。
这连着几个问题都是和这个修法相关的啊，就是中阴问题，这几个都是中阴问题。第一个中阴身的情况，细致的我们刚才讲了讲啊，除了讲中阴身，还讲一下这个归风中立禅师，他这个说的怎么能够受生自在，在这个中阴阶段怎么能受生自在，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怎么样？我们都说了一下，凡是自己身心的问题，讲。我们看这个第十问啊，人死后自己不去住胎，就可以不再六道轮回了吗？哎呦，那这个师兄想的太天真了，这要靠功夫呀，这要靠你做功夫呀，做对境不生心的功夫呀。你看看，自然是说你能够明白这所有这一切镜像啊，它都是虚幻的，你还得明白，就是认识根本，你才有能力做得主啊。你不认识主人翁，你怎么可能不去投胎呢？你不可能啊，你把这些镜像都当成了真实不虚的呀，真真的执着，就是我知还有法知都没有破的时候，那肯定是做不到的，这个事是做不到的。就是人不执着相，不执着我，不执着有个我相的话，那你这个要不是修行人，不明真心，不认识本来，不知虚幻，你这个时候你就是执着，有身体这才正常，不住胎就可以不再六道轮回。上次说那不住胎吗？你知道啥叫什么样的情况下算是不住胎吗？对不对？你心动了就投胎了，你对境生心了你就投胎了。而且上次说你看，有个修道人出阳神，看见大树下有个白胖的女人，心就动了，这就是对景生心吗？其实是个母猪要生小猪了，他这个是业力时候，是吧？不，他看到的不一定是母猪要生小猪啊，他看到的却是白胖的女人。如果说是男众的话，要看到这样的，就是他喜欢的这个女人的这个形象，他不一下就着上去了吗？就是说他生心了啊。这时候他都听到有人说，我家的母猪生小猪了，他一看自己变成小猪，赶快撞死，呼的一下对又飞回来。就是说你有余习，就有习气，就会使你心动，更别说你是一个就是没有那个认识真心的了，你怎么可能不动心呢？对不对？这个除习气必须是在这个一悟真心之后啊，你知道保任本体，保护你自己的一己之灵啊！你认识了真心，你才知道什么是习气啊！所以我们说，一开始我们修行都是盲修瞎练，就是这个不知道哪个是习气，认为你还都对的不得了呢，对不对？你看上师说习气就会使你动心啊，所以现在就要磨练，所以现在就要磨练，现在就说。你不明真心的时候，你还用戒定慧对治贪嗔痴，还要这样，还有这样， 或者说我们说起心动念位的犯戒，就要观照啊，坐下要那个绵密观照啊，嗯，坐上那当然是心耳轮，它绵密持咒啊。你看六祖大师还要到猎人队伍磨练自己，二祖禅师也到酒楼茶馆青楼去练习，这就说你都你二祖，你像六祖说举的这都是祖师啊，大祖师，人皆成的大祖师，他都是这样历练过来的，就给我们四现的这个悟后真修啊，啊，无修之修啊，嗯，那你更别说我们这样的程度还敢，就是以武歇血，那你不就是那什么了吗？你不就成狂徒了吗？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个《列了民一见运》说的那个有判司的，对不对？有那个为名利而毁坟掘私之墓的，那等等，是不是？那这个你真的你知道不知道？你真的那个是？你一物明心的时候，对景生心的时候，如果你不保任，那就等于就是说是最差的根性，最差的了，就是说再也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圆寂老人说过这个话，你像其他的你还有对峙啊怎么样，你像你这个一物变修你就不修了，你以为这就成功了，你说这还有机会解脱吗？就没了。所以说这个事呢，就是一旦狂了而去，那就和解脱就没有缘了，它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最差的一个，就是最坏的一个去那个什么样，这个狂俗是最坏的这种根性。所以大家要把路摸清楚，勇猛向前。那路摸清楚怎么摸清楚呀？不着相啊，勇猛向前就是跟自己斗，跟自己的习气斗，不着相，是不是？最重要的是认识本性，做功夫将习气磨光，从一地二地上上三地将习气除掉啊。这还是说这个人死后的问题，还是告诉你要进入这个无休止真修啊，要有这个阶段。特别是我们现在的人多么飘啊，对不对？都弄了一套理论到事儿上，你看你到事儿上不顶用啊，那个理论是理论，到事儿上你又动心而去，那你就后悔莫及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循祖师的开示啊，上上生紧，将着相的这个余习净除干净，这才行啊。这是说的第十，我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嗯，好像目前没有。
还是不敢说呀，还是怎么样啊？不过这两天老是遇到什么情况呢？这两天老遇到这个超度他父母的，哎，这样子好像是，到最后遇到嘛，这到临咽气的时候，快咽气的时候，他们都会用采取个上师说过的这个那个具体的施用的方便法吗？还是？临终最后一招，嗯，就是我觉得也很痛苦呀，那人很痛苦。有幸的是他遇到佛法，他有那个至亲为他施施那个方便之法嘛，他这个还算是有福报。更多的人就完了，就又去，糊糊涂涂的，一生接着一生去了。嗯，我看。没啥问题，我们就往下吧。
嗯，好的。十一问：中阴身有佛性吗？答：离开佛性有中阴身吗？离开佛性什么也没有。中阴身是第七识的幻化身，第七识能离开佛性吗？好，有请魏老师。
这就说法而无父，本来无修无德无正。众生等佛一样的心体，就是我们那个能生万法之体啊，就是我们这个佛性啊。离开佛性还有什么呢？离开佛性你什么也生不出来，一切妙法一切妙有都源自于我们的佛性，所以中阴身也不例外啊。所以你上次说离开佛性有中阴身吗？ 问他呀，你咋这么糊涂要说这句话？中阴身有佛性，什么能离开佛性呢？对吧？离开佛性什么也没有啊，对吧？中阴身是第七识的幻化身，哎，就是你第七识的变化之呢，第七识能离开佛性吗？对吧？这个好像这个问题，即使我们从理论上知道，可能还是信不及，因为佛性它是无形无相，你非要找个有形象的来变化出来中阴身，那是你自己的意气之愿，你要非要找个什么样的，你这个佛性它是真实不虚的，恒常不变的有，但是你要非得拿出来比量比量，那你比量成，说这个就是你不去信根的时候，可能我觉得你修行啊，修到一定程度，你妄想执着弱了，妄想执着少了，或者就是能所伤亡了，你自然会弃入，自然会信啊，这个就是这样吧，
好的，有一个修成师兄问，心经说不生不灭，就是说佛性不生不灭吗？
就是说佛性啊，说这个真心呀、心经是说心啊，真心呐、对，
好的，魏老师已经回答您了啊。行，我们进行下一问。十二问：人死后自性到哪儿去了？答：随业转了。你造什么业，就到什么地方去。造善业到善的地方去，造恶业到恶的地方去。现在你修法了，就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大禹祖师慈悲啊，告诉我们，愿意到兜率内院的念慈氏咒，愿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就念往生广咒，给你一个去处。本来是没有去处的，因佛性无所不在啊。为什么有去处呢？着相啊，执着啊，心没空净啊。佛性没个影像，不需要地方，着相就要有地方了。好，有请魏老师。
你看看人死后自性，你知道吧，人死后实际的情况还是法尔如是，他如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如不动。你说他上哪去了？那你是自己着相啊，实际上是这回事儿。那上师依据你的这种想法，就给你搭了随业转啊，你是随业转啊，因为你不认识根本啊，你不认识自性啊，你不认识自性，那就告诉你随业转啊，你造什么业就到什么地方去喽，就是说你这个自性再迷，实际上它也是自性啊。就是众生在迷嘛，他就成失什么嘛，你一念顿悟，他就是我们的自性嘛，你一念顿悟就是不着相啊，你着相了，那就是随业流转，当然还是你那个自性之用，只不过是你迷而不实，那他就有这种假象，就随业转啊，你造什么业就到什么地方去啊。造善业到善的地方去，你造恶业到恶的地方去，你有去向，为什么有去向？是你自己的心啊，执着呀、执着有善恶呀、有不平等啊，那当然就根据你执着的这个业力，哪个种子成熟了，就随着业力而现在你提前的那个境界，就是你要到的那个地方啊，这还是你自心的事儿。现在你修法了，你就不要到别的地方去喽。哪儿不是佛性啊？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哪个地方不是佛性啊？可是大禹祖师慈悲啊，告诉你，愿到斗三零二念慈之咒，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念往生广咒，给你个去处，一个净土，西方净土啊。所以大禹祖师慈悲啊，告诉我们一个回家咒，念这个慈氏咒往生啊，往生这个兜率内院。如果真明白，人去而无去啊，生而不生了、就是你着这个相，你可以念这个慈氏咒 升到这个斗塞那样，听佛那个讲经说法，继续修行，能够克己取证，能够明心见性，念佛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可以升到凡圣同居土，哎，在那儿再听阿弥陀佛说法，哎，再修行，克尽其能，证到这个明心见性啊，也就是说开你的大智慧啊，是不是？给你一个去处，这样就是说安你的心，给一个去处啊，解决你这个意思不安，就是说你着相的这个事儿啊，又能解决你的问题，能够到这个凡圣同居土，就是我们凡夫这样念佛，那个阿弥陀佛呀，这个弥勒佛呀，都可以接引你到这个净土去啊，可以凡夫当然也是凡夫，生到净土仍然可以修习那个见性之法啊，最后跟着一生补处，跟着佛呀一生补处，哎，到那个地方一生补处可以证成那个佛果啊。本来是没有气度的，本来是没有气度，是我们着相啊，因为佛性无所不在啊。为什么有气度呢？这个无所不在，这个才是你自己啊，你要往哪儿去啊，它是如如不动的呀，对不对？你为什么有气度着相啊？还是说这个话执着呀，你心里不空净啊，你没有底啊，想去个好的去处啊，离佛近点，是不是能到这个住上三人共住一处的这个地方去，是不是？哎，那这也是个方便嘛，是吧？佛性没个影像，不需要地方，着相就要有地方了。所以你看那些那个大禅师说，那个古禅师说，你死后到哪儿去啊？啊，东家做牛西家做马，是不是？那他本来就是什么都可以，那什么到哪一道里边去，他都是自在的，他不会着那个相的。哎，那你又问他，你那你到底到哪儿去了呀？是不是？你向哪儿去啊？你死了上哪儿去了？他说，要齐便齐，要下便下。你看看他，就是非常利索呀，这个话说的非常利索，是吧？那你还有，哎呦，你这个到底上哪儿去了吗？这是一句问话呀。就比如说南泉祖师，你死后上哪儿去了？这是一句问话呀，上哪儿去了呢？这是一句问话，能够截断你的妄想，让你当下，立断那个生死啊。就是说这个，要是着相，那就给你施舍个方便。你看看那些大祖师，他拈着什么呀？拈着一切都是妙用，他可以东家坐驴西家坐马，他可以说上就上，说下就下，他可以示现啊，什么都可以示现，对不对？还可以拿来方便为人说法，令别人见性开悟，你看这都是。所以这个地方，人死后自性上哪去？你最好你现在先把那个宗友教授听闻解脱秘法那个行文读上几遍，上师说你读七遍，烂熟一心，你到时候死去的时候遇到大方光明之时，和尚去就是三天半到四天吧，和尚去法身成就了。那再不济的话，你在第一期的时候光明大放的时候，和尚去报身成就啊，这还是有宗因救度的这个方，哎呀，最后一招的方便啊，所以我们最好最好的就是说，现在我们能够不着相，不执着，心空净，练得我们自己心空无助啊，心量广大，能够顺你自己啊，都能应而无助，这样子是什么？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历练，首先认识真心，然后免你保护，历练成顺你无极，对境不生气。我看看这个，还是说人
路边的啊，魏老师，路边的玫瑰啊，这个师兄问说，识字本心，见字本性是一回事吗？
你那个本心就是说你自己的这个真心啊，不生不灭之真心啊，就是说你自信昭昭的，它都是一回事，只不过是说，有时候说佛性，有时候说你自心，有时候说真心，有时候说佛，有时候说佛性，有时候 那说的太多了，是不是？那是又说涅槃等等，都是一回事。听到了吗？嗯。
哦，他还说性空什么都没有，可我觉得有个东西在，还是着在上面，坐上坐下成片了。魏老师，这种状态对吗？
有状态赶快忘掉吧，还要有状态，没个什么状态，什么都没有啊，无形无相啊，没东西，哪有个东西？我告诉你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一念不生，能所顿断，没有能所，也没有个什么东西。一念不生就是能所顿断的时候，我和我所，能和所已经没了，相对的东西已经没了，没有这个相对待了啊。正是这时候，就是进不得退不得，就是说正是这个时候才一念不生的，离开两边正是一念不生。断灭了吗？没断灭，哎，杳杳冥冥，这就是你自己不断灭，这个就是你真心啊，没个东西，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嗯，别揣摩了，好吧，嗯。
嗯，好的。哦，路边的玫瑰，哦，听明白了，好的。嗯，我看也没有别的问题了，那我们进行下一个。十三问，有些居士将念的经当经票用，还有的去人家里做佛事收费，以此当职业，答经票实属迷信，有些修行人不明真理，假此敛钱，更有甚者未曾念经，即用红点点在黄纸上作为经票出售，自欺欺人，他们只顾目前享受，不顾将来受地狱苦报，成愚痴甚矣。
嗯，这些人不，人家修行他当用了，是不是？还有，嗯，他自己念经的时候，他把这个当成一个买卖了，这就是贩卖如来吧？啊、嗯，这就很可怕了。你看这个写人，哎呀，佛法本来是为出世的，是为你为了生死的啊、嗯！你看他这个。有些居士将念的经当经票用，哎呀，这是资本。你看，还有的人，还有的去人家做佛事收费，以此当职业，这就是贩卖如来。我念一咒，你给我多少钱？是不是？你看，经票实属迷信，有些修行人不明真理，借此敛钱，更有甚者未曾念经，即用红点点在黄纸上作为经票出售。自欺欺人，有人也信啊，这就是说糊涂的很啊，自己就是妄造之业，是吧？你这个怎么能够什么时候能够觉醒呢、啊？能够醒悟呢？你这样子弄，嗯，这就说没有正知见，就智慧不开的可怕程度，是不是？他们只顾目前享受，不顾将来受地狱苦报。成愚痴甚，就是说这样的人太愚痴了，哎，这就是说你不明因果啊，你没有正见啊，不知道佛法是为解脱而设施的这个方便，他不知道这个啊。那、这个当然在我们四兄弟里边，我就觉得你肯定不会这样，肯定不会这样，都是比他们强得多啊。就是说有正之间，为什么我们有三代祖师开示，有这个佛菩萨的开示，我们慎重的学过看过，我们正在行持出世之法，所以不至于拿这个佛经啊什么来作为买卖的一种交易，嗯，来赚钱的一种交易，不会这样。
嗯，
这个所以跟我们有点，我记得跟我们这特别是那些老师兄，他应该知道我不能用这个去，这等于贩卖如来，哎，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啊，最愚蠢的是。我们再看我下看看。
嗯，好，十四问，有些佛事活动不愿参加，而对讲经说法的活动感兴趣，是分别心吗？答：修行人应择善而行。好，魏老师请。
有些佛事活动 一开始这个人呢、啊、就是因为他硕士修行的那个善根的延续，以至于今生他可能会遇到了和他相应的这个方便啊，就是从这儿开始入门的。比如说有的就是去庙里磕个头或者什么样，逐渐逐渐，或者放个声，或者是参加个法会，也能得及时利益。就是他那个身心也有变化，也有变化，就是他放声啊，或者是做一堂法事活动啊什么，他也有身心那个愉悦的，这种就是身心也有感受啊。就是说这跟他硕士的这个修行啊，他是就是根性如何嘛，有的你看他发心学佛就为生时而不为那什么，他就可能就应该就是遇到的就是最究竟的佛法。那这个就是你这个一切为心照嘛，你有这样的出发心，你就会遇到这样的师父，这样的法。所以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他有些佛事活动他不愿意参加，他跟你原来参加过，别人老叫他，他才会有这样的感慨。他有些我不愿意参加了，我知道他那个和我的那内心啊不是那么相应，所以他不愿意参加。面对讲经说法的活动感兴趣，这就说深入一些了，是不是？是分别心吗？上师说修行人应择善而行，我就说择善而行就是要择你最恰当适合你的。当然我们说能够具缘具般若智慧，能够修无上道，你能这择这样的善法而行，那是最好的，对不对？
嗯，好的，那我们进行下一个。十五问，现在性欲明显淡了，有时为了顾及夫妻感情不得已而从之，然而能做到观心不动，只是应付而已，不知这样对用功有何影响？答：淫欲是生死根本，更是修道的大碍，不断淫欲绝不能成道。在这上面了是真了，否则皆是空口说白话，毫无实际意义。你应付你妻时真能不动心吗？你要小心啊。好，有请魏老师。
我看看，要小心，就是你这个说话你别说了，哎呦我好像是，对不对？你自己入进去了啊，享受淫欲之乐，但在那自得其乐，你还说你应付，那就是说你已经动心了。那这就是生死之本，上次说了啊，生死之根本。现在性欲明显淡，有时为了顾及夫妻感情不得已而成子，然而能做到关心不动，这对何等的什么性欲啊？就是你明理了，你还要有定力啊，是吧？只是应付而已，不知这样用功有何影响？看看啊，淫欲是生死之根本，更是修道的大碍。不断淫欲绝不能成道，所以上师展示说的很绝对，根本就没有给你留一丝的那个活口，对不对？在这上面还是真了，就是你在这上面能不动心啊，硬而住，那才是真了，否则是空口说白话，没有意义，自欺欺人。你应付你妻子的时候，你真能不动心吗？你要小心啊，说这个话你要小心啊，你别自欺自瞒呐，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也要掂量掂量自己，是吧？当然我们修法修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淫欲就是说这个根本习气啊，它这个习气重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因淫欲而生嘛啊，断的时候也是这个根儿，只有你明心见性以后认识本来才能断的，你知道吗？这个着相的这个根子啊，你不失本心，你还会跟着他跑的啊，然后历练。
好的，我们进行下一个。十六问，见性开悟的人是否可以成家？答：真开悟的人还想成家吗？想成家的人决定未曾开悟，淫欲为生死根本，真开悟的人怎么会和女人做那种污秽的事儿？好，有请魏老师。
这个事儿我就觉得 这就是说，你不要轻易开口，信口胡说，对吧？你践行开悟的人是否还可以成家啊？上师对这一类话，你看都不留一点口，就是跟你说的绝绝。真开悟的人还想成家，你还会动这个念吗？对不对？想成家的人绝对未成家，这就跟你说的，都跟你说到底了啊！你别来这儿找一丝缝隙钻进去。因为生死根本，真开悟的人怎么会和你们说那种污秽之事呢？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就比如说，就是说我们能够一念顿悟，彻证真心，你余习仍在，你即使感觉到你现在不对劲的时候，能够安然，能够心安，但是名利境界现前的时候，依然会对境生心。这就是说，你唱高调也白搭，你唱高调也白搭，你就是过不去。不是一个人啊，我说的是每个人，我们都是这样子。就我们看我们的祖师四贤，阿难的四贤是不是？那个深光大师的四贤是不是？宝子公的四贤等等，都是我们三代祖师的四贤，是不是都这样啊？就是你调再高，你四上过不去，仍然是生死了不了。这个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懂得了这个理，而且要正到这儿才行，就是磨练到心一丝不动才行啊，死得透才行啊，是这样子。这接连这几个全部是这个关于云雨。
好的，我们今天下一个十七。问：一是在家修法打坐，生病了该怎么办？答：要看什么病，能不能修法。体力够不上，不要修，不要勉强。正好要用功时生病了，这是业障重，可睡在床上观心或持咒。好，有请魏老师。
这个是业障现前，好那啥。居士在家修法打坐，生病了怎么办？就是行者修法是生病的怎么办？很多呀，这都因为你翻种子或者是什么样，身心不可能没有变化。上师说要看你什么病，能不能支持得住，是不是？要是慢性病我觉得还好，要是疾病嘛，一口气不来完了，对不对？那你说一说，你都去及时采取措施啊。要看什么病能不能修法。有的都已经就是你坐都坐不起来了，就说体力上够不上，不要修吧，不要勉强。就是这样的师兄我们也见过，他仍然有坚定的心情，他就说我宁愿捏着心中心的手印，念着心中心的咒，再坐上死，结果他也没有死。有这样的情况，而且还活着，现在都七比我还大，七八十了，是不是？有这种情况。那个正好要用功时生病了，这是业当中啊，可睡在床上观心或者持咒，还给你施舍一个方便，你可以在床上观心持咒，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嘛，这个在床上观心持咒，它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就容易睡着了，睡眠的这个盖章啊，它不容易坚持啊，坐上。要是打坐还是一种比较好的姿势啊，不过也是没办法。十七就是说这个事啊，当然你该就医就医了。
好的。十八问：弟子有一子吃喝大小姐都靠别人，但一靠近他就抓人的头发，平日还抽风，一直用药控制着。有人劝我不用给他治了，任其自然吧，但我不忍心，真是进退维谷。答：这真无法可想，有病不能不治，值得忍耐一点，可求佛菩萨加持，让他迅速舍报往生天界。
上师这样说肯定是有道理的，这个因为他也治不好，如果能治好，他肯定家里的人就给他想办法啊。又觉得不忍心，他一边打坐， 我见过这样的事情，一边打坐，这比如说他去打七，他就因为这件事他打不成七，他就担心他这个孩子，就因为平常他照顾的多，然后他打气过程中他怕别人照顾的不到位或者怎么样，他就打个气然后退气就走了，怎么说都不行，就他这个在这上面也没办法，气的时候肯定是下了很大决心，结果还没有进入气的时候已经退出去了，他就是也很为难嘛，上师说这真没有办法可想，有病不能不治啊，值得忍耐一点，你遇到这样的缘了来磨你了，你也只能忍呐 然后就给他想个法儿啊，就是说让佛菩萨加持，让他迅速舍报，就是说能够助他往生，而且说往生天界，估计这个智慧是难开了，对不对？为什么上让他生净土？那就这样吧。
好，十九问，近来每觉世间苦多，工作事务繁忙，这或许是宿世欠人的，只是体障未除，每于病痛困扰之际，便思出家修道。答：事务多正是锻炼你将妄习化尽的机会，你果真无心而应试，绝不会感觉疲劳。出家是出妄想缠缚的窠臼，不是离开家人，心若不静，即使离开家人，寺院里也麻烦得不得了。你能努力修法，将来一定有成就。好，有请魏老师。
我都觉得上师这个话说得很白，是吧？就是你像古文我们不好懂，就是上师说的这个话，就是我们平常，就跟我们唠嗑一样，就是聊天一样的这么。就是把这个原来艰涩难懂的这种佛法能够用最容易懂的这个大白话来接引我们啊，所以好像是大家一看就明了，是吧？这个地方我就接了，他可能有点，你看近来每觉世间苦多，工作事务繁忙，这或许是宿世欠人。哎呀，这次他说的，他认为他这一次嘛这么忙啊，他是硕士欠人的，他是这样认为，所以很不甘呐，没办法啊，只是体障未除，每遇病痛困扰自己，便思出家修道。那他这个倒是一个妄想啊，你体障未除，你知道出家就能够便于修道了，也不是这种情况呀。而且我们都知道，寺院里边那个忙，礼拜天周末。比我们在家居士还要忙，那就是他们没有闲暇的时间，就像我们样，你自己还有一点能够做得主的那个时间啊，像早晨那有早课，晚上有晚课，对吧？那上午有出婆，下午有出婆，或者有接待什么等等，那上师所以你即使离开了这个家，寺院的事儿也麻烦得不得了，让你应接不暇啊，就是。你还是现在努力修法，将来一定有成就，还是这样好啊？你觉得你现在事务多繁忙，还有身体那个病痛，你就想生了一念出家，你岂不知出家还是要出自心的？你要如果能够心安了，那换个环境，那有什么区别呢？没什么区别，就是境而不同。你是心生分别了，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以为找一个清净的地方，到一个清净地方你又受不了。比如说我们要到一个山上，就一个洞，你自己住进去吧。那你也坚持不了。你这会儿打这样的妄想，你到那儿你太清净了。就是说没有人理你，一天见不到一个人。你那没有功夫，就是说你不破初参。你也住不住，你那个心啊不甘，所以还是现在我们现在能够努力修法，像我们新中心费的时间不长，三五年就可以克己取证啊。当然你不能捎带着你夹杂着别的那个愿望，夹杂着一大堆的那个目的，你就是 你夹杂的，你到最后，你就说你这个发心不利的时候，你到最后也干净利索不了啊。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我觉得不是在分你，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你现在什么环境，你能安住这儿，那这就是休息嘛，它本身就是休息。记得，
二十问，病痛中有时觉得很苦，泪水常含，心无主张，真想去上海拜见您老人家，倾听指教，使我脱离苦痛，悟解心开。答：不要东求西求，一心念佛，求佛加倍，求生西方吧。念佛要打坐，随呼吸心息相依的金刚持念佛，不要出声念，要好好摄身，不可多行房事，还要遵医服药。好，有请魏老师。
这个说的比较详细，就是说具体怎么办都说了。你像这个师兄，他说你像没有病痛的时候，没有生老病死，就是你没有这种体验的这种智慧啊，就是没有先人的这个智慧啊，你也发不起出离心，你也想不起来要出离。正是因为他觉得很苦，他才想脱离痛苦，发了出离心，能够是，这就说虽然都是病苦，对于不同的人，就在这儿这个病痛啊，是他的解脱道的助缘。这反过来说，这样说它是一个好事的，能够思苦出离，能够发起这个无上之出离之心啊，他能够这样。所以你看上师说的，我估计他心里边一惊一惊的，这个不行啊！你看，你不要东求西求，一心念佛吧。你一会儿说了拜上师吧，一会儿听上师那个教导吧。然后他就是想脱离他这种苦痛，他实际上这个心啊纠结到这个病痛上，就在那执着的这个病痛啊，就在那感受那个病的苦处啊，思虑，就是如果说一个念头说你痛你痛吧，立马减轻他的痛苦啊，就是他不能转移他这个。就是他那个心心念念都在这个病痛上，他就是越觉得苦越苦越苦，越苦越觉得这心里边难过啊。所以你上师说你还是不要东求西求，你一心念佛吧。你说到那个太那啥的时候，求福加倍，你干脆生息吧。你看说的他很那啥呀，是不是？你本来病都够苦的了，还让他活着生息吧。我接着这句话对他可能有一个那强烈的那个，不说是激烈也好，是怎么样也好啊，他会震惊一下。本来是他想好病了，上师这一下子说你求佛加倍往生吧。如果说不是真信佛信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害怕死呀，这个人他害怕。他如果说信到极处的时候，那他巴不得生息了，再也不想来这个娑婆世界了，他是这种情况，对不对？念佛要打坐，随呼吸心息相依的金刚持念佛，不要出声念。这就是说上师指导他，你打坐的时候要用金刚持的方法最好，不要出声啊，要好好摄身，把这个心啊用到刺咒上啊，要好好摄身，不可多行房事，要遵医服药啊，就是你要管好你自己的身体，不要强行，对吧？你不要多行房事嘛，说他还要一边看病一边吃药啊，就这样。
这个师兄他问，生活中假不动，世上透不过去，怎么办呢？
你知道怎么样算是透过去了吗？首先你得认识，本来你都不说保护自体，你现在就是比如说你是初修，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你是不出而修，那我觉得这是很正常了。啥叫生活中假不动啊？啥不懂？ 啊，你修多少座了？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啊。我们也不能蒙着说话。嗯。
嗯，师兄简单介绍一下啊，打多少座了？您先慢慢打着啊。我们进行下一问。21问、
哦、
躯体病控姿思显出，该如何进一步打破妄幻？答：这知痛的即是主人公，知痛的主人公自己不痛，但看着这疼痛的幻躯即无事矣。好，有请魏老师。
跟你说办法了吧，你躯体病痛丝丝显出，就是你有一点点痛你就在那拼命的感受嘛，啊，丝丝显出，该如何进一步打破妄幻啊？上师说，这知痛的即是主人翁，谁在知道痛病痛啊？谁在知道这个丝丝显出啊？是不是知痛的主人公自己不痛？这个能，这个就说你这个灵知自信，它本体它不生不灭，这个事儿没有痛不动，所以当然它有它具一切妙用，它知痛的这个主人公自己不痛啊，它不在痛不痛里，你知道不知道？嗯，所以你遇到病痛的时候，管它痛不痛呢，心不要住在痛与不痛上。上师说你当然你要不认识主人翁的时候，是不是你看着这个疼痛的躯壳，你就看着它盯着它别生念啊，就是看着你这个病痛的躯壳即无事，看一会儿就是盯着它啊，这就无事了，不起痛不痛的啊。
嗯，我们进行下一个。22问，曾闻旧时有修其他法门的学人，由于用功极猛或方法不当等，导致发狂吐血等病，这是怎么回事？答：发狂是先着圣境，后圣境变为恶境恐怖所致，吐血是背靠椅背墙壁或用功过猛火气上升所致。好，有请魏老师。
那我们看这一下子就看明白了嘛？啊，我们说那个发狂是着了圣境，你以为这个好的境界多么美妙，多么好，惊喜万分，那就是以此境为那什么圣境了啊？哎，后圣境变为恶境，恐怖所致。嗯，你看看，这就告诉你了这个过程，是不是？这个吐血我们都知道，说你的如果说腰痛，你拿那个靠枕靠在命门之下，是吧？靠的命门这个地方，再往下可以靠，往上不能靠。这就是说你背靠椅背，这就容易形成这种，就用力过猛，提的过猛啊，往上走那个劲儿，是吧？墙壁和用力过猛，火气上升嘛，是。嗯，就是说我们平时打坐的时候也是这样，背不要靠到墙上，也不要靠到这个靠背上，哎，就是靠背椅上靠背垫上啊，要靠就要靠到命门以下，这个位置可以抵住啊，就是缓解你这个腰痛啊。
嗯，好的，我们进行下一问。23问，您电话辞世后学之头痛病，将来会导致老年痴呆等症，此宿是何因所致？今当以何法解之？答：头痛的病因很多，生理四大的不调和是其诱因，主要是宿业所致，但一切皆空，宛如空花水月不可得，而众生愚痴认假为真，业障本空而只有业障，本无受报而任有受报，已是因因果果缠绕循环，烦恼苦痛不已。你今头痛，一心修法，不做痛会，待心空气通，痛即解矣，亦何老年痴呆症之可怖哉？
嗯，
哦，这个师兄路边的玫瑰，他说打坐200座，
哦，
哦，是说刚才是遇事不得力，假不动。还是
不得力，还是不懂什么叫假不动啊， 200多座，就是说你千座的200座是说是修心中心，是吧？那你这个为时，你有点过急了，你知道不知道？哎，你这个功夫要，就是我说你这个200多座，就前100座，就是打完前2轮以后，后边面临着，一是你定力的增加，二是用力啊，然后你也会有无明火，这个也就是很正常的啊。这是说你这个200座的这个力量啊，因为你前头还有100座，这一共是300座了啊。那个前100座打完以后，它就出现了翻种子啊，这个就很正常。那个你想想，你打了后边这200座，一是翻种子，你不要怕翻了以后，它就是等于种子翻出来，你不理它，它就消了，就等于消了你的业了，是不是？再一个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遇事不得力，你是有点过急了，就是你打了200座，就要顺逆无拘，哎呀，能够硬而无助，能够像观自在菩萨一样有那个大的利用，那你现在就是有点过早了，是不是？继续打，你只要坚持不懈的继续打啊，谁打坐10多年了还那么烦恼？不可能吧？可能是你自己吧，这个秋成啊，遇事不得力。你这样子200多座你继续打，打到300-500座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好消息要到来了啊。你要后边比如说你现在打2小时、2个半小时或者打4小时，有节假日的时候可以打6小时或者怎么样，打9打7，往后你可以就是你因为定力增加了，你有这个能力去加坐啊，加坐，然后也不能急，也不能勉强，就是说你打不够4小时、6小时的时候，你非得那样子，也不行啊。要是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当然你打七到道场里，我觉得就有这个加持力的，大家共修嘛，啊，他是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再一个有佛菩萨的加持力还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家里比如说打4小时你很艰难，到道场里边它就没有那么难，12小时，所以它就是这个，就是这么一个道场里边它那个清修的时候清净了，就是还有你这个能够放下一切到道场里边，还有你这个心力啊，还有你这个平常用功的这个积累这个功夫力，就是你不能急，你要急这是不行的，你差200桌、500桌再看。我们不看你说的这个烦恼不烦恼，能不能就是有一丝心的豁然开朗，就是说我为什么有这种现象豁然开朗，就是因为我们打坐那个放下的多了，妄想松动了，它就会有这样的，就是心很惬意，就是说很轻松，那是当然是不会天天是这样啊。他会有很长一时间可能很难受，突然有一天轻松愉悦，他这都是很正常啊。所以遇事不得力这个事儿啊，你不要太着急，总是200多、100多，就是首先你那个前100多，你想想你自己没有修法之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你就知道了啊。没打心中心前。和你修完100座，和你现在200座这样比，肯定这个就是斩断烦恼的那个力度很大，你就是太着急了啊。我们看头痛啊，上次给他说你头痛是老会导致老年痴呆，他问溯因如何，当以何法而解之啊？这头痛的病因很多，生理四大的不调，那就是说你这个，说你这个 地水火风啊，是你这个自己这个身体这个生理结构，哎，它不调和，四气又阴，主要是朔业所致。有时候这个事儿不是你能想象的，那个业力而至的时候，朔业而至的时候，它是突然就有那啥。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我们是那个中国人，突然今天好好的，明天可能心脏病它就发了啊。这就是说你这个朔业，你好像前头你也没有太多的那个啊征兆啊什么，他就发病了啊，突然瘫了或突然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哎呀，这个业力种子它现行的时候也是你没法控的，没不可控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修法，你知道你得到了莫大的好处，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你修法的时候没修法什么样，你现在什么样，你身心啊那个受用，你自己最有发言权啊。上师还告诉他，你这一切皆空，宛如空幻水月不可得，告诉你还是认识本心啊，不要盯着那个你那个头痛一直盯着他，对不对？你一直反复思虑他，是不是？上师说那个众生愚痴啊，是原来就是认假为真的过失啊。业障本空而知有业障，这就是什么？你升起一念认真，它就现行了呀，你这一念心就相应的那个业障之相就现前了，知道吧？本无受报而任有受报，是说你心境两不相道，而是心境皆空啊啊，二空啊，能所那个双亡。你想想，心境本不相道，它是本空的呀，哪来的报可受呢？所以说本无受报而任有受报，那是你的错觉，你的妄失啊啊！已是因因果果缠绕循环，烦恼苦衷不已。当然你要是自因打果，就是说你种下了苦因了，你又任其为实，你得到的果肯定就是这样，对吧？烦恼苦痛不一样。如果像上边说的，业障本空啊，你执着它什么呀？那心和境本来都是空的呀，啊，你认灵知啊，不认这个妄相，是吧？你今头痛一心修法，不做痛恚，我们那个本心都说了，不再痛不痛的啊，它是离开两边的。所以你看他心境是本空的啊，待心空气通痛即解，这个相就随着你心空就没了，就化了，就化空了吗？你心空你不住相它就空了吗？对不对？哪有什么老年痴呆之症可不灾啊，你怕什么呀？哪有这回事啊，对不对？嗯，当然你要按照上师，按照我们那个修法依归啊，还有那个坐下观照啊，那个要绵密行事啊，啊，就这样。
好的。24问，经医生诊断我患结肠炎，究其原因是气机不通，情志紧张所致。气机不通是否与我打坐的姿势有关？如何调节自己紧张的情绪？我现在是否可暂不修四印而专修二印呢？用咒力来治病，每天修几次？用大悲神咒给人念诵一杯水，对自己有影响吗？祈请上师开示。答：一，可以专修二印；二，放下一切情绪，极不紧张；三，每天修两次；四，可以给他人咒水治病，对自己无害。好，有请魏老师。
嗯，我们再看24问啊，诊断患结肠炎，究其原因是气机不通，情志紧张所致。这自己总结的啊，气机不通是否与我打坐的姿势有关？哎呀，这想呢越想越多事，如何调节自己紧张的情绪？我现在是否可以暂不修四印而专修二印呢？ 用咒力来治病，每天修几次，用大悲神咒给人念诵一杯水，对自己有影响吗？七星上师开示，上师给他答的，可以转修而已。你看上师这个，哎呀，随机一点，就是你看他问的，他本来是修四阴的啊，他就想治病，他就放下这个四阴不修，来修二阴。上师说可以，哎，专修二阴。嗯，第二，放下一切情绪，紧不紧张？这是谈何容易的，对不对？放下一切，他想放，他是没有力量放，就是那个着相啊，越是病的时候，他自己情绪越紧张。越紧张的时候越生妄念，这反复的那个检责分别自取，在这折腾折腾了，自己吃不下睡不下的，是不是？他这样子就是说，上师还是说你能够放下一切情绪就不紧张，还是要修法呀。嗯，这个真是不会放啊，就是我们的师兄就也是这个样子，别说他这个病了，他当然很难放了，他有痛苦，越痛苦他越紧张，越执着越有那个痛感。你说这个放下一切，他必须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发大心，哎，能够处理生死，要发大愿处理生死，开智慧，这个哎，这个妄想松动他才能放下来的，这样才行的呀。嗯，这就是说真是不是说一句话你现在放不放，当然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大心凡夫，他就有这种气魄，他可以，就是他那个心本来就大，嗯，但这样的人究竟是少数啊，对吧？他说每天修几次来治病，上师说你每天修两次，第二印每天修两次，意思是说修一次二印的时候这个力度还不够大，嗯，还是让他修两次啊，那可见就是，嗯，色心的这个定力足了，嗯，才有这个相当的用，是吧？才有这个用啊。第四是可以给他人咒水治病，对自己无害，所以这个点儿我们大家应该都放心了啊。上师在这给人明确的答复就是，你为别人治病，本来就是利他之事啊，这是福报之事。啊，不会给自己添累害的啊，所以放心吧，对自己无害啊。
嗯，时间到了，魏老师。
就这样吗？
嗯，好的，我们今天就学这儿了。
啊，
好，感恩魏老师啊，魏老师晚安。
我下了。
师兄们的晚安，我们下周二同一时间再会。
嗯。